我们要上课之前呢、啊，把上一次我们讲的课呢，再稍微重点来复习一次哈。好，我们请看黑板哈。上一次都是在讲圣信哈，圣人的圣信啊，是无违法。那么在这个无违法之前呢，我们记得还有讲这个何则我们这个妄心哈。那总共有24种嘛，哈，大家还记得吗？那我今天稍微啊，再把这个其中的一种哈，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哈。那其实我们心的颠倒，这个就有妄心里面有一种苦中生乐啦哈。那么其实是无我，那么我们生一个有实在的我，那不净呢生净。那么这个苦中生乐哈，其实我们通常都用这个三种苦来做一个比这个经典里面常常讲的啊。那以我们世间的事情，我们会觉得说，第一个就是苦嘛。那我们这个八苦里面，就是我们有这个五蕴的身心啊，就是苦啊，所以是苦本身有这个五蕴就是苦了。那么坏苦。坏苦就是说你就算你这个身体很强健，但是在我们这一生之中啊，总是不免到会有生老病死啊，总有一天你有败坏的一天啊，就是坏苦啊。所以那以我们就是通常会觉得说，哎，好像是快乐，其实以这种快乐就是一个颠倒心啊。所以我们要体悟到这个佛法，就是知道这个苦的本质，就是因为无常的关系，前面的苦还有坏苦，那一种行苦就是说，纵然你这一生都是很顺利，那身体也很健康啊，这个因为你一起的生命啊，到了时间到，你还是要面对这个无常的苦，所以有苦有坏苦有行苦。那这个一切苦的本质，我们一直在思维，就是一切苦的本质就是因为无常。可是我们有时候就是当六根对六境的时候，我们觉得好像这个快乐是很真实的。那事实上我们想想的每一个人还是自古以来都是因为这个无常啊，都是因为世间一切都是无常故的啊。那这个是在讲这个妄心哈。那这个接着就是说，我们上面就讲到这个无为，在这个圣性这个无为的阶段呢，好，所以这个没有一个持戒的人哈，等于来讲就是说没有一个实有自性的持戒啊，也没有一个实有自性的破戒。所以这持戒跟破戒都是因缘和合所生的，没有自性啊，都是因缘和合。所以到了这个我们佛法里面，到了无为圣性的阶段呢，就是没有分别的。所以这个没有一个持戒的实在性，也没有一个破戒的实在性，这个是佛法的角度啊。所以以这样的角度啊，我们在六波罗蜜里面哈，就是斯罗波罗蜜，就是持戒的斯罗波罗蜜啊，他就必须要跟这个般若相应啊，就是说，没有一个实在性持戒的实在性跟一个实有的破戒哈，所以这个是以般若的角度来看待事情哈。这个我想这个也可以用在我们人生的很多我们面对处理的事情呢，也都能往这样的角度去思维哈。那既然没有一个持戒，没有一个破戒啊，就没有一个行。行就是什么？我们持戒，我们一般持戒就是身口意嘛哈，三业、心口意、三业，好，是身行、口行、意行。既然没有一个持戒的，就没有身行、口行、意行，没有三业的行。那没有行， 就没有飞行啊，就是好像既然没有生，它就没有灭，还没有行，当然叫它就没有飞行啊，这个是这样的啊。那既然这个没有行跟飞行呢，没有这个动作呢，啊，就这个没有心跟心所法。那这里在谈心呢，好像我们五蕴有没有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？好，色是色法，那么心，心法就是这个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的识，六识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六识，这个是心法。那么心所法呢，就是受、想、行，它就是心所法。那一般我们比较多的心所法是在行运里面啊，行运里面，比如说我们有没有善心所啦、烦恼心所，这个都是在行啊、行运里面。所以当然这个没有行就没有心啊，因为这个心啊跟心所法啊是这样子，好，这样一直推演下来，好，因为是因为有心才会造作这个。那是反推啊，没有这个行，身口意行，当然就也没有心，心所法，啊，那没有心跟心所法，就没有业跟业报。哦，我们常常讲业，哦，业就是动作，啊，那就是我们的习惯性，啊，那业为什么会造作业？就是我们的思心所啊。刚刚我们哦，比如说我们的行运。行运里面是行运里面就是一个造作啊，我想要做好事做坏事就造作这个业啊，造作这个业啊，啊，无心所法当然就不会造作业啊。那既然没有业就没有业报啊，就不会做造业啊，这个是反推过来的。那既然没有业也没有恶报呢，就没有苦乐。业报里面我们这个业报体啊，其实没有善恶，哦，就是苦跟乐，哦，所以既然没有业报就也没有苦，哦，所以这个 这样的演示，这个无为法就是，站在这个角度啊，这个就是无为的角度，哦，无为的角度。那我们上一次啊，这个所以这里有把圣性呢，就刚刚我们无为法圣性呢啊，这个做了一个表格，就是我们在经典里面讲的，我们啊做一个归类哈，啊，总说圣性啊，那圣性呢是离杂染的啊，那真理与圣智，还有六圣性啊。那我们一般我们就是看表格啊，这样有一个归类，就是。啊，对于我们这个阅读的经典，我们会更熟悉了啊。我稍微把它乱过一次哈，就是这个经文里面哈，其实如果经文没有归类，你就是这样阅读过去而已了。那你现在做归类，你就知道哦，这个还可以分成这个四类哈，四类。那么总说圣性呢，就是说这个圣性呢，就是平等。好像我们的这个心经里面诸法实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啊，这本来就是平是性圣性呢，它是在这个角度是平等的啊。那圣性呢无别啊，这个圣性呢没有差别啊，无差别，到了这个阶段没有差别，但是超越相对了嘛，超越相对了哈，啊。那所以这里特别讲到的四大河啊，入大海啊，四河啊，入大海的同一咸味就没有差别的哈。这个说圣性它是没有差别的，没有差别。那圣性离染哈，我们这个远离啦，离一切法啊，清净无我哈。那为什么说圣性离杂染呢？我们在反复的在思维哈，其实我们众生呢比较执着的，其实就是这个五蕴呐，就是我们的身心相啊。那到了身这个众生呢离执着哈，这个到圣性呢就远离这个身心相，他到那个圣性的阶段呢，到了无漏智啊， 就不会再执着这个身心相，叫远离。啊，那从这个远离身心相到离一切法，离一切法，其实如果一切法，我们其实也可以从缘起法来讲哈，就比较清楚。啊，从无明缘行，行缘事，事缘名色，到老病死，所以这个圣性呢，它是从缘起法啊了悟到无自性，就离一切法。啊，从这个缘起法。远离这个生死法，从生死法了悟啊，一切都是无自性，好，所以圣性它是离这个一切法，好，那圣性它是清净的，好，说这个圣性呢，到了空性这个阶段呢，是离一切这个啊，我们的烦恼过，我们的烦恼啊，好，我们的杂染啊，哈，所以它是清净的。那圣性是无我的，哈。因为我们众生啊，所有的烦恼的根本处啊，就是认为有一个实在的我，哦，所以我们如果能渐渐把这个我啊放下呢，我们的烦恼会渐渐减少啊，会突破你的这个障碍啊，很多的障碍啊，那如果啊，所以这个是在观念上啊，所以到了圣性的时候，它这个就是。这个放下这个我见啊，离开这个执着啊，这个圣性离杂染。好，那这个真理与圣智哈，圣性呢，它当然我们前面就是说四性无差别哈。那在这里我们就说圣性呢就没有高下，就是没有这个分别的哈，就无高下哈。那另外四性是真谛。这个我们都上过课的，再重新复习一下。我们说二谛融通有没有？二谛就是世俗谛跟圣义谛。那这个圣性呢，就是真谛啊，圣义谛啊，是无漏智啊所悟得这个无漏智所显现的这个圣义谛真谛。但是我们也。常常我们在上过成佛之道都讲说这个要得这个涅槃智啊，就是圣义谛啊，要先得法住智，也就是说我们要必须从缘起的角度去了悟这个无自性圣义谛啊，所以先得我们经典这个成佛之道，先得法住智，先对缘起的事项我们要去了悟，从那边了悟得这个涅槃智啊，圣义谛啊，所以这个圣义呢，它这个圣性呢，它是真谛啊，真谛是圣义谛啊。那六种的圣性呢，无尽啊，一种无尽啊，就是无尽呢，我做一个另外一个在心经里面讲的无无明。亦无无明尽啊，就是说你当然不生，你就没有灭尽啊。所以这个圣性它是不生不灭的，所以无尽、无无明，没有无明，当然就没有无明被消灭，叫无尽啊。但无尽呢，比较属于是通三世的啊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啊，它就是无尽啊，没有生也没有灭啊，无尽啊。那另外这个常住呢，这个圣性是常，好，所以圣性这个证悟到这个圣性啊，无为啊，它是常。怎么讲说是它是常呢？因为刚刚讲的是三世嘛，常就是超越的常，超越的时间呐，好，常就是超。那举一个例来讲，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八正道。八正道啊，它就是古仙人道，佛还没出世的时候就有八正道，啊，这个就是它就是常，它是普遍性的，本来就如此，啊，就是常，这个圣性也就是这样，本来就如此，啊，是向上的，啊，向善的，啊，所以圣性呢，它是常住，啊，所以这个是圣性常住，那么圣性呢？这个安乐 怎么讲圣心安乐呢？就常乐我净，其实这个就要讲到的常乐我净了，常啊，这个圣心呢，空这个无为呢，它是常乐。然后一般我们的有为啊，我们世间的就是这个，它会消，时间到因缘灭了就灭了。但是呢，圣心呢，它是无为，是涅槃乐哈，所以这是安乐啊。那圣性呢，它是这个离一切妄取的相，所以它是清净的，好，啊，这个圣性是清净的。那所以它这种清净啊，并不是本来是这个污染的，后来变这个清净，它是本来就清净的，就是本来清净，也不是说这个外相啊，它是这个污染的，那我们的体呢是清净的，也不是，它本来就清净，所以这个毕竟空，毕竟空就是在讲这个清净，毕竟空清净。那么圣性呢是无我，在圣性中就是无我，没有一个实在的这个实在的自性叫无我。那四性真净，它是这个本真，这个跟毕竟空一样，真正的清净，这个是六圣性，那就是我们上一次上过的课，大概的这个复习一下。那接着这个就是把我们的这个菩萨正道呢，这里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我们记得我们后面的这个菩萨的教化事业，各位不知道还记得记不记得，教化事业有两种药嘛，叫做毕竟制药啊，这个出世的制药，出世药。那毕竟制药是不是我们远方便先修什么？先修五停心观嘛，就是这个慈悲观、属习观啊，还有我们的这个戒分别观啊、缘起观啊，然后再修这个三十七道品净方便，就是我们要修行呢，修这个三十七道。那么出世的制药呢，就是去掉我们的我执啊，所以这里谈到的到这里的圣性呢，就是都这个无为呢，就是去掉我们的我执我见呢，所以这里是这个毕竟制药，毕竟制药出世制药，出世制药。那么出世制药这里导师的结语就是说，我们菩萨呢学这个，为什么说你这个放下我执呢，怎么能说是教化众生呢？他是说站在这个自利利他的角度啊，你自己学习这样的放下我见啊，得到这个无漏智呢，自利呢也能够利他。那后面的结语就是说，证到这个无为呢，其实证到这个无为空性呢，所有包括像菩萨他就是证到初性初地的时候啊，就证到这个法空性。那么这个出国的圣者，他也证到法空性，菩萨啊，还有辟支佛三乘呢，是同证这个法空性，就是都证到这个圣性的。只是这个三乘里面，还有跟佛他们证的都是法空性，可是因为智慧有差别，还是有圆满不圆满。是这里谈到的这个最后的这个菩萨证道。那么接着我们上一次就是讲到这个兼讲到声闻道、菩萨道兼闻声闻道。那这里有谈到的就是导师后面的这个结语，就刚刚我讲三乘啊，声闻缘觉菩萨同证法空性。那因为他们所证的都是法空性呢，所以为什么还要这个菩萨道要再兼说这个声闻道呢？就是如来呢，本着佛法不二，就是我们圣性呢，就是这个超越嘛，不二嘛，超越相对。 佛法不二，解脱一味的身见，所以在开示声闻道，也就是说这个宝积经这个菩萨道之后啊，在兼开示这个声闻道，是这样。这个的原因是因为佛法不二嘛，那三圣其实都同证这个法空性。那这其中有引了一个导师注意看啊，那边有一个无所为啊，无所得大跟 无所得小、哦、有没有看到这一段、哦、那无所得大就是在讲这个意思、哦、正道法空性呢就是无所得，那么无所得呢，不管你是大圣跟小圣呢，都是同证无所得，就是这个法空性。那后来他就引这个法华经，其实 有一个注解、哦、我稍微把这个大意啊、哦，大家回去可以看一下底下那个《法华经》的注解。那我不照这个文，我照这个大概的意思啊说给大家听了。那么《法华经》里面特别谈到说，这个诸佛以这个方便力哈，就是说这个他才说这个三圣，好，就是说诸佛这个方便力哎，本来他其实就是要教化众生成佛之道了啊。可是呢，因为这个方便啊，这个用一些方便呢教导这个声闻呢跟辟支佛哦三圣菩萨哈，但是呢诸佛他这里讲说这个如果辟支佛阿罗汉呢不知道啊，不知道这个诸佛其实他说法只是为了主要的目的是为要教化菩萨啊，教化这个啊成佛之道。如果这些声闻呢跟辟支佛、哦、他不了解，甚至呢不愿意听这些法，那这样的不是真正的阿罗汉，也不是真正的辟支佛、哦、是真善慢。真善慢各位听得懂吗？真善慢就是说他们其实是没有证道了，没有证到阿罗汉，他自以为自己证到阿罗汉。那为什么说这个就要说这个三圣的同证 法空性呢？因为这个阿罗汉呢，我们讲到的苦集灭道哈，苦集灭道有没有？阿罗汉一定是证到这个灭谛，也就是证到涅槃。那么只要这个阿罗汉呢，他证到这个灭谛啊，苦集灭道的灭谛，证到这个涅槃，他一定会了解，其实都是一样的哈。因为正道灭谛都是平等的空性，平等的极灭性，所以当这个辟支佛还是这个阿罗汉，他正到这里，他就自然会了解，其实正到平等空性的时候啊，没有所谓的声闻啊，没有所谓的这个没有分别的，只是这个程度不一样而已，没有分别，所以他一定会了解，他一定会知道。那么《法华经》里面特别谈到的一点就是说，除了什么呢？除了就是说在没有佛的出世的时候，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末法时期啊，佛不在了，佛不在了，所以有可能他会不相信，但一般像证到这个阿罗汉的，他们一定会相信。除了我们这个末法时代呢，像读这个《法华经》啊，我们所以他这里后面讲到读到《法华经》这种大圣经典，你能够信受啊，这个很不容易的，不容易哈。那所以这样，我们能够对于这个无为能够信受，听闻经典能信受，就是确实就是不容易了。这个在《法华经》里面谈到。那另外一种情形，就是在他佛出世的时候，这件事情你就决定会明了，也就是说，到了弥勒佛出世的时候啊，佛个出世的时候，你就会了解说，哎，啊，真的是成佛之道啊，这个佛就是要让众生开示这个佛的知见啊，开示悟入佛之见啊，那个时候你决定能够明了啊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引的注解，我大略的啊，把那个大概的意思啊，给大家。 了解哈。213页哈，213页。那上一次呢，我们课程最后呢，有把这一段经文念了哈。那我们现在就消文哈，这个为什么说比丘好像如犬逐快哈？如犬逐快啊！我曾经看过广钦老和尚的开示录哈，一个就是讲什么会呢？他讲什么呢？他一讲哈，这个石头到了，等于讲。人等石头，互你等石头，结果你无去对迄个人，去对石头，叫石头狗所以比丘呢，如犬逐快啊，逐快啊。那我们稍微看213页，这个他的导师的注解哈。那第213页的第一项哈。如来开示戒学啊，说道：“哎，大家舍，我为比丘们自戒。现在的声闻弟子啊，多数啊能够如法如律，深见如来的意趣。可是当来的比丘啊，就是现以后的比丘啊，怕就不知道佛法的真实意趣。”那么专门在形式仪表上着力啊，如犬的追逐土块一样啊，这样讲就是说未来的这个佛弟子比丘呢，不知道佛法的真实意趣。怎么说比丘如犬逐块呢？啊，譬如有人以土块投掷这个守门的犬啊，那么这个狗犬啊，忘了守门啊，不知道去追逐这个丢石头的那个人啊，竟然啊舍掉这个人而去往追逐那个土块，这个不是愚痴吗？啊不追逐人啊，人不逃走啊，那土块是永远投不完的，忙忙碌碌的逐块啊，结果是门也忘记守了，这个是。前面呢，先做这个一个这样的比喻哈，比喻。那我们看第二段呢，第一项，如来说的这个譬喻，才合法的说，如是假设，有些勤修众善，止习恶行的出家啊，沙门啊。沙门呢，其实是梵语啊，它的意思就是这个勤修众善，止习诸恶啊，这是沙门的意思啊。有些这个沙门呢，还有这个底下的还有持戒修清净行的在家婆罗门啊，在家婆罗门，婆罗门是梵语啊，意义是净行啊。所以这里的婆罗门不一定指这个婆罗门的种姓说。那么这些出家在家人啊，为了这个部位啊，那个好的色身香味触啊五欲，所以说这些修行人呢，他们害怕这个五欲啊，不敢迷恋五欲啊，而免堕落这个恶道，因为他们。知道啊，这个五欲的可怕，所以他们不敢迷恋五欲啊。那因为这个迷恋这个五欲啊，不能解脱苦恼，所以这些这个修行人呢，才住这个空闲处啊，僻静的环境，那么独自的居住啊，而没有这个同参道友，而无师友等侣啊。那这些修行人呢？远离大众的喧嚣溃闹，那么一心去修行啊！前面是想说，哎，这个其实是很好啊。他们远离了这个五欲啊，到了这个远离这个热闹的地方啊，那么去修行，这照道理是一个可以比较好修行的地方啊。那怎么会他们怎么讲呢？讲说是这个如犬逐快呢？我们看底下这个比喻，可是 他们啊，虽然啊，身体离开的五欲啊，而心呢的欲望却不并不能舍离啊。也就是说，只在相上哎，这个离开的这个五欲哎，这个真正的欲其实没有舍离啊。不知道这个微妙的五欲也是在哪里呢？可能引发内心的贪欲，真正的五欲是自己的贪欲，好，所以这个五欲啊，称为欲，并不是真正的欲，真正的欲是内心的贪欲啊。这样啊，不知道我们翻到214页，不知道这个降伏内心的贪欲啊，所以而专于避免这个外向的这个五欲啊。不知道内心降伏内心的贪欲，啊，那你控制外在物欲的享受诱惑，这样这个不等于这个痴权呐的足快而不足忍吗？也就是说，你这个对五欲啊，要真正知道这个是主要是内心的贪欲啊，就是要这个追这个人，不是在追这个降伏这个外面的这个东西呀、啊。所以这样的言辞戒行啊，啊，妥妥苦行啊，不贪五欲啊，最后是必然失败的啊、哦。这个是以这个般若的角度来看呢，你只这个啊，这避免这个啊，不敢迷恋五欲啊，其实不了解真正内心哈、哦。那这里呢，刚好这里有一个注脚啊、哦，这个《杂含经》里面的注脚啊。哦啊，就是这里214页的底下哈，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个《杂含经》里面的，它这里也就是要谈到前我们讲的这一段经文，有看到吗？214注解的第一行啊，非这个黑牛系白牛哦，就是说一个牛车里面可能也有黑牛啊，也有白牛。亦非白牛系黑牛，哈，好，难真正的于中间呢，就是牛车里面啊，牛车的中间若恶，哈，牛的恶有没有？若系秧者，就是这个牛头上的这个皮呀、啊，皮革啊，哈，若系秧，真正的系缚呢，是这个中间的的牛二，哈，这个它的皮革是比系缚。哦、所以《杂含经》里面讲到、啊、如是尊者摩诃居西罗、哦、就等于这样讲，并不是这个黑牛就转变成非眼睛、啊、这个六根、啊、眼根、啊、去被这个系缚，被这个色、啊、系缚，也不是色来系缚这个眼、哦、这个非黑牛系白牛嘛，就是先用黑牛白牛这个样的比喻啊，并不是你的六根去被这个色啊六境啊系缚了，也不是这个六境去系缚你的眼根啊，乃是非意啊来系这六根色声香味触法啊，意根啊系法，也不是意根来系法，也不是法来系啊，这个系着你的意根，乃是底下中间的欲贪是真正的系缚啊。这个跟前面的这一段经文是一样，并不是真正的五欲啊，来真正的系缚是你内心的贪欲啊。这里是这里谈到的这样。好，那再来我们看。这个第三段的第一小项啊，因为经文我们都已经看过了，我们不再念经文哈。那所以这样的人呢、啊，住在空闲处修行，他这个不知道内心真正的贪，这个欲啊是在内心的贪欲。他住在这个空闲处修行呢，其实他在这个。很极静的地方哎，有时啊也会意念啊，曾经啊以前受过的这个五欲啊，好的色声香味触啊，所以他们尽管在山中居苦修苦行呢、啊， 啊，在这个四相上，哎，其实四相上就他已经到深山了，这个五欲啊，应该很薄了哈，做清淡了，但是这个还是在这个四相上着力啊，哦，所以内心的贪着还没有去啊，贪心乐着五欲啊，他已经对于这个五欲很淡薄了，可是不知道观察内心，不知道怎么样当得远离这个色身香味触五欲，啊，如何不再受他的诱惑？啊，这个有一些，这个就是当来之事的啊，比丘呢，他们有些不知道从根本去解决，所以啊，虽然长期的住山持戒，那虽然他们一直过着物欲啊跟离欲的矛盾生，他们就是说他们住山持戒啊。还是过着这个物欲啊跟离欲啊的矛盾的生活了，就是说虽然是离欲，可是内心又对于无欲又贪着，自己不知道，所以这样的矛盾生活。那么导师这里讲说人啊是不能永远的三居独处的啊，所以就像这个我们看这个，比如说啊，广清老和尚啊，他在山上13年啊，他到最后还是要到这个跟人啊，不能永远在山上啊。虽然在山上呢，可以入定很久，一入定了3个月哦，啊，3个月又半年哦，很快13年就过了。但人呐，总不能永远三居独处的。好，所以这个是特别导师这边谈到的。所以有时呢，这个在山上，这个长期住在山上持戒呢，有时不知道为了什么，又来这个诚意聚落，在人众中啊，那么遇到的这个诱惑的境界呢，内心控制不了，哦，所以这里刮胡，特别是这个内心呢，啊，压抑久了，更易冲动，所以。在山上久了呢，压抑太久了，于是呢，还为这个好的色身香味触五欲所系缚。更严重的就是舍戒还俗了哈。那我们啊，之前有讲到这个，有一些小沙弥，好，他啊，有的7、8岁就到山上去出家了，可是到了当兵的时候，因为他对佛法不太了解啊，当兵之后啊。到了这个世花花世界，也就控制不了，舍戒还俗了。所以从山林出来，从过喧嚣的生活，或换戒，有的是这个舍戒还俗，有的换戒呢，能混在这个僧团中过活。那这就是现身就失败，今生就失败了，啊，这样这个。换戒又混在僧团中过活呢，失败了，这样将来非堕这个恶趣不可啊！这个是这个用功的地方没有真正用到那个要点哈。好，那底下我们看这个再高级一点，就是说啊，底下的第四项的第一小项，就是说纵然呢。他终老山林，哦，或许他持戒都在山底上都不会换戒嘛，哦，因为没有禁，没有那个禁，所以他严持戒律啊，终老山林啊，啊，苦行陀陀到底，啊。但是他在这个空闲处所持的，还是就是说，这个戒啊，你没有跟这个般若相应呢，所持的还是俗戒。啊，仅是世俗的相四相戒，那以这种持戒的功德，虽然他不杀这个没有犯五戒啊啊，这个杀盗淫妄啊啊，这个还是整个这个比丘啊的戒，他这个持戒的功德啊，使得天上啊，那么人家说持戒的功德可以升天啊，欲界天上。可是，在这个五欲界的天上，是最微妙的五欲所在。天上啊， 他的武艺更微妙，所以这样你不了解这个持戒的真正的意思呢，到了天上最微妙的武艺所在，天子天女欲乐自在，到了天上，那时候你以前的持戒苦行呢，早不知道哪里去了，所以没记起了，去天上呢，以前持戒苦行呢，都没记了，又为天上的五欲所系缚，而过着这个欲乐的生活。那么等到天寿尽了，从这个天上这个福报享尽了哈，持戒的功德也已受用尽了，那这个恶业现前，那也不得脱于四恶道啊，四恶道就是地狱、恶鬼、畜生、阿修罗道的苦报。好，这所以这个我们常常讲的就是说四体还天有没有？他那个想这个福报享尽了，他也自己很害怕，后来去找佛啊，才是免堕入这个畜生道哈。这样就是说，这个天上的五欲啊，这个还是有一天终是会享尽的哈。那所以这里特别注明的众生生死的去向有六啊，名六趣或六道。那当然，这个持戒人与天为两个善道。那地狱恶鬼畜生呢？地狱恶鬼畜生阿修罗道是四恶道。好，那么我们翻过来215页。好，地狱啊，当然是恶道里面是最苦的处所啊，有这个八热、八寒、大地狱及这个游真地狱等。好，那恶鬼中啊，这个地狱恶鬼虽有多福的，都受用不了啊。这个在恶鬼中虽有多福的，我们常常讲的说，这个导师的成佛之道里面谈到，比如这个土地公啊，他也是属于这恶鬼的哈。我们这个有些什么王爷啊哈，他也是属于恶鬼道，但是他是属于比较有福报的。但恶鬼道大多数是没有福报的，常受饥饿苦，所以以这个恶鬼为名，这个就是恶鬼道。那么畜生呢，包含一切的这个禽兽，禽鸟类嘛，兽还有灵，就灵就是这个灵就是鱼类啊，好，鱼类哈，这个那界呢，就是这个甲壳虫类的水族了哈，畜生啊。那接着阿修罗啊，意义为飞天。为什么叫做飞天呢？阿修罗本来是住在刀立天的，后来因为跟这个第四天这个打仗嘛，怕输啊，就住在须弥山下的大海中，所以说可说是这个堕落的天神，就是说你持戒了，以前的苦不知道戒的真正的精神呢，纵然你升到天上呢，享福呢，终究啊，还有时候反而在天上享受太福报享尽，欲乐太久啊。堕这个恶道啊，四恶道，我们以前叫做三恶道嘛，那因为多了阿修罗道，叫做四恶道，四恶道，好，翻到这个，翻到217页，那第三项呢，上面所说的那种沙门呢、婆罗门呢，这个都是修行人。那么在治愈外来的五欲上啊，着力啊，就是说你都是在外面的向上在着力啊，怎么样的持戒，怎么样的苦行，而不知道内心的贪欲下上下，这个贪欲上呢，下一番功夫呢，知外而不知内。知行矣 而不知心地啊，是名这个比丘如犬出快啊。这个是这个在我们宝积经呢特别谈到呢。那接着我们看到那到底要怎么样来下功夫呢？那我们来念这一段这个经文。又大迦摄，云何比丘不如犬足快？啊，若有比丘为人所骂而不暴骂、打、害、嗔、毁，啊，害、嗔、毁亦不暴毁，但自内观啊，求伏其心啊，作如是念啊，这样的。骂者为谁？受者为谁？打者、害者、毁者、嗔者、亦复为谁？是名比丘不如犬足快啊！这样是主要，这样讲到这个重点。怎么叫做这个比丘？不是这个九陶告呢？啊，我们来好，那我们先休息十分钟哈。